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严厉警告之后，中国海军的航母舰队星期三穿越台湾海峡，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华盛顿动作频频，北京如何接招？中共将成立中国之声，加强宣传力度。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旅行法刀刀见血，美中关系是否已山穷水尽。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无法抵御中国和俄罗斯正大力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但有信心通过美军自身的打击能力遏阻中俄对美国发动攻击。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重点研发超高音速武器，但是他说美军战略司令部的人员遍布世界各地，负责在空中、陆地、海洋和太空领域保持强有力的威慑力。他说战略司令部的真正实力来自于他的战斗人员。海腾还敦促国会不断为战略司令部提升战略威慑力提供必须的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的严厉警告，台湾星期三表示一艘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军机并派遣舰船追踪，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辽宁号航母编队周二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同一天向他所称的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举动发出严厉警告。
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台湾国防部21日发布新闻稿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于20日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已于21日中午脱离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判断这一航母编队的行动是为执行跨区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派遣机舰全程坚贞与应处作为，并无异常状况。据法新社报道，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于2016年5月就任以来，中国方面就加紧了在台湾岛周围的空中与水面巡航。法新社援引台北的消息称，自2016年8月至去年12月中旬，中方军机在台湾周围进行了25次演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与在场中国官员就谁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了激烈交锋。杨建立应邀作为联合国观察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发言，一开始他就提出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的疑问，但很快呢，就因为中国官员向大会主席质询杨建立的发言代表资格而被打断。大会主席作出裁定，确认了杨建立的代表资格，使得发言得以继续。随后杨建立列举了他所说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共政权践踏人权、打压言论和宗教自由的记录，但又2次被中国官员以这一发言呢与会议主题无关为理由而打断。大会主席提醒杨建立发言时紧跟主题，但继续允许他念完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联合国观察称，此前呢，中国代表团一名官员在会场外不断拍摄杨建立入场前的照片，试图向他发出威胁。联合国观察表示，已经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永久禁止这名官员出席联合国活动。中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人民选择的，得到人民完全的拥护，并称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华盛顿动作频频，北京如何接招呢？川普和习近平能否很快找到解决方案？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两个多星期前呢，川普政府宣布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又初步裁定了中国和印度不锈钢、法兰产品呢，这个倾销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预计，川普总统星期五之前呢，将宣布一项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6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那么北京方面对可能发生的美中贸易战有什么反应？美中两国领导人，你认为在这方面现在还有互动吗？
那么习近平17号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几天已经过去，美国总统川普对习近平的祝贺可谓姗姗来迟。刚才呢CCTV 新闻联播播出了一连串各国领导人给习近平的贺信或者贺电，美国总统川普被排在最后。报道含糊其辞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其他方式对习近平表示了祝贺，至于什么方式现在还不得而知。最近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获得连任，川普很快就对普京表示了祝贺。川普过去还这个多次评价习近平，说他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凡的友谊，有相当不错的个人关系。那么川普对习近平姗姗来迟的祝贺，与去年19大后川普对习近平的热情态度呢，显得是大为不同。在美国国会推出台湾旅行法，美中近来产生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呢，川习的个人关系持续广受关注。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郭宪刚，我今天采访了他，他认为呢，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呢，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应该说影响不大，可是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对中国，这个进口的这个产品，征收总额达6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758亿美元。那么去年川普访华以及今年年初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美期间呢，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都是讨论的重点。最近呢，美国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对美中双方爆发贸易战的担忧。中国多次表示中方无意打贸易战，不过今天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的华春莹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了这个强硬的这个态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非要逼迫我们打，那么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如果美方最终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和必要的应对措施，来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
华春莹还表示，中方不可以追求贸易顺差，要扩大彼此开放，做到这个要把这个合作蛋糕呢做大。另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今天呢，也表示。这名副部长叫王寿文，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呢将采取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这些贸易惩罚措施。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呢，中国政府架构改组正在启动，文化宣传和官方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出版机构呢将直接划归中宣部统一领导，这方面进展如何？这一举动的意义又何在呢？叶冰，
尽管中国的两会啊昨天就闭幕了，但是今天呢，北京街头穿红色棉袄戴小红帽的这个朝阳群众呢还没有撤退。中国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主席团还有政协党组今天都在开会。官媒报道说，中国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书面向习近平述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求政治局委员加强核心意识，可以说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不复存在了。新华社今天发布了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就是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份方案里呢，用了统领这个词，可谓事无巨细，比领导更近了一步。那么具体来说呢，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 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今后归中宣部直接管理，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三个台呢，合为一体，对外统称中国之声啊，英文是 Voice of China， 归中宣部领导。那么中共统干部的权力也进一步集中，统一管理宗教和侨务，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局，国务院侨办啊。那么针对法轮功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呢，也就是610办公室将划归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还有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将划归政法委，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要管理公务员，那么以后呢，单设的公务员局也不再保留。那么去年年底传出了，中国的武警领导指挥权收归这个中共中央军委，那么这次改革呢，就把这个国务院管理的现役人员力量呢，全部退出了武警。那么习近平上台初期设立的那个多个领导小组呢，已经变成了委员会。有分析认为，国务院的职权呢，将进一步削弱架空。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来进一步呢，来讨论这个中共改组它的宣传文化机构的一个意义。那么根据中共中央3月21号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文件，中国呢将整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悉，这个由中宣部领导的机构呢，将对外称中国之声，统一管理中国的电影、新闻和出版等领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那么中国之声的实质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给我们做一分析。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份文件显示，要打造中国之声，来加强党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之声的实质或者内涵呢，其实就是要控制和引导舆论，对国内和海外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灌输。对此您有什么观点和看法呢？
这个中国之声也好，还是 Voice of China 也好，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美国之音或者是德国之声，还有法广曾经也被那个环球时报叫做法国之声，法广很生气，但环球时报觉得你们就是这个之声系列哈，都是西方敌对势力。这个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稍微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这些媒体被称为公法的国际广播电台，转化而来的这些媒体呢，曾经都经历过冷战。在冷战期间呢，这些媒体有比现在的更加明确的一个任务，就是打破这个敌对阵营的这个新闻封锁，投放更多的信息，同时呢是要这个传播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解释本国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在冷战时期他有一些宣传任务。在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些媒体是在冷战期间不只是这些媒体了，还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这个研究智囊机构等等都有这样的色彩和任务。那冷战结束之后呢，整个西方社会是在淡化在走出冷战这个思维，淡化这个宣传色彩，所以这些媒体呢都面临一个重新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寻找这个定位。那么基本上现在都比较一致的变成了这个主张是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的平衡报道的这样的国际化的媒体。与此同时，那重点是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只是西方可以说苦冷战久矣，急于宣布以柏林墙为标志的一个冷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另一方面， 冷战的其中一个大的角色，就中国从来没有认为冷战结束。不仅如此，他从来都认为这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一直没有减弱所谓冷战思维。而且呢，随着他经济的发展，他在媒体领域这个以及其他这个研究领域、宣传领域都强化了这一点，在媒体领域尤其显著。那么这一次组建中国之声，可以说是这一个，所以我说它不是偶然的重复，在西方大肆削弱冷战这个色彩，走出冷战思维的同时，中国的大局的冷战思维的这个往向前走和它的大举进攻。
好的，那么根据这份文件，我们看到呢，今后中国的电影和新闻出版不再归广电总局来管理了，也不归文化旅游部来管理，而是正式的划归中宣部来统一处理。那您认为中国民众未来将看到什么样的新闻、什么样的电影和什么样的出版物呢，昌平先生？
首先就中国电影的管制，众所周知是其他以前并没有不严格，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严格。但是另一方面呢，所以这个变化，一方面会变得更严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某种模式的变化。如果说中国民众以后将会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呢，那么刚刚这个上映的厉害了我的国，可能就是一个模式。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新闻宣传片，我们小时候看的叫《祖国新貌》，是放在免费在电影放映前播放的，就是新闻短片，新闻短片或者叫新闻纪录片，它提供一些这个宣传国家建设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信息。但是现在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它是什么呢？在原来的基础上，以大片的形式，制作更加精良，而且呢，放映的时间更多，更像大片一样放映进院线。那这个一方面呢，使它的宣传力度更强了；另一方面呢，是说，让你掏钱去看。也就原来的宣传是花钱洗脑，现在呢是这个要洗脑。还要你掏钱。
好的，
子弹费啊，从来没有停，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好，有人说呢，取消了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这些中国民众熟悉的称号之后呢，中共就希望混淆党与国家的概念，目的呢是为了让党声取代国声和民声。对此，昌平先生您怎么看呢？
是的，他的宣传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中共就代表中国，不爱党就是不爱国。这个原来呢主要是对内宣传，要知道这个中国之声现在是对外的称呼，也就是说他要进一步的让全世界都接受这样一种这个宣传这个结果，就他希望让全世界都像中国人一样接受，否定中共就是否定中国，伤害中共的利益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他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
好的，我们感谢昌平先生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旅行法刀刀见血，美中关系是否已山穷水尽。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使简明美国国会。
企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不可能的关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关注。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的民主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朝鲜收看观察。
我是新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呢，将于这个星期加大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规模，并计划在本月底进一步扩大到对数百种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官员警告说，他们将对美国企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贸易战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呢，川普总统周末签署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呢到美国访问。北京对此表达了更大的愤怒，官方媒体更以武力相威胁，警告美国谨言慎行。美国在经贸和外交战线上步步紧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是否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美中关系大起大落经常发生，那么这一次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呢？时事大家谈邀请美中两国专家进行对话，与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你好。
对，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教授苏浩。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当白宫高级助理将征收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计划递交给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川普大笔一挥，将数额就增加了一倍，由300亿增加到600亿，我是说美元，并计划到月底呢，将对100多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么首先我来请问华盛顿的戴博先生，您认为您的总统他是在虚张声势还是有备而来，真的他要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痛下杀手吗？
徐江省事我觉得不是，可是我觉得他是给北京要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他是有别于这些历来的美国总统，他是真的很看重中美的这个经济关系，尤其是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还有这个投资的条件啊，他很可能明天会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他要买出一些什么补助，是要对中国的一些进口品征收什么关税，可是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还要待一会儿，让美国的有关商人和公司啊交换他们的意见，那他们肯定会反对，因为如果他增加这些进口税的话，是有害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同时的话，他要给北京一段时间，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苏浩教授啊，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中国如何应对？会不会妥协让步呢？您觉得？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美国自从特朗普当政以来，他的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步骤之一。
嗯，
因为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已经把中国直接针对视为是战略对手，竞争的这个对手啊。所以他实际上是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那么把他这种战略性的这种设计把它落实，那么现在在经济上实际上是特朗普最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一直认为中美在贸易的逆差的巨大，那么这是责任在中国，所以实际上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那么来对中国进行批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他又把这种批评落到实处，应该说增加对中国的这种关税，这是特朗普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实际上是从美国角度来看，也同样是一种不公正的这么一个单方面的贸易的保护主义的行为。 因为中美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这种过程。
嗯，
因为中美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是由两国间的经济结构、两国间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不同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一定强硬的要以一种所谓的对等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贸易，或者增加关税，来实现这个相互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对等的行为。所以我想，针对美国的，如果他真正把这个行为落实的话，当然对中国会造成损失，我们同样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应对的办法，来直接面对特朗普的这么一个针对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好的，
好的。那么如果像苏浩教授说的那样呢，出现了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格局，就是说呢，你打贸易战，我也准备好跟你打贸易战，那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战了。我请问戴博先生，川普真的有决心，美国真的有决心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吗？美国目前有这个实力挑战中国吗？您觉得？
这个实力是有的，可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应该这样做，这是两码事儿。而且贸易战这个词儿，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用。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中心的分析一下中美的经济关系这四十年的情况，其实美国的经济比中国的开放的多，实际上搞的保护主义是中国，不是美国。当然中国可以说因为它是发展中的国家，它的很多的这些产业正在兴起，所以它在若干时间内是需要保护，这个一直是有道理，美国一直是接受这些的。可是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从最起码从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崛起晚了，它是全世界那个贸易额最大的一个国家，它是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说不定已经是第一个，所以中国不应该有任何这些方面的特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轻易说贸易战，中国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让它已经可以跟美国媲美，所以美国和中国或迟或早肯定要调整他们的贸易、经济、投资关系。所以美国现在是强调这些互惠这个原则，或者是要平衡这些投资的一些条件，不要让中国再转这些空子。中方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很清楚他在美国所享受的很多条件他并不在中国给予美国的公司，所以这个是一种调整，不应该轻易的说是贸易战。那如果是真正的出现一个针锋相对的有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的这么一个局面的话，这个才是贸易战，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认为两国还没有达到贸易战那一个地步。那我请教苏教授啊，中国方面究竟怎么看这个贸易战？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新闻报道呢，中国无论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政府官员，他们态度好像都很强硬，贸易战两败俱伤，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不怕。可是有分析人士说，要是真打起贸易战来，中国的损失恐怕会更为惨重。苏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贸易战这个词确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用的，Trade War 确实他明确的想呢要以这么的方式那么来应对和中国的这么一种贸易关系。但是从中国方面，我们并不认为中美之间以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中美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实际上昨天这个中国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的说了，这种贸易战不是一种正常的方式，不是一种好的表述来描述中美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我也同意刚才戴博先生所提到的，中美之间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然中国现在随着我们自身经济的这么一种向前的这种提升，那么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也使得中美间的这种贸易虽然出现了逆差，但是呢我们应该通过正常的方式，通过逐渐的这么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当然也希望中国自身，我们这个也意识到了这种自从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自身实力的增强，我们也会自我的进行一些调整，那么以双方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那么以这种单方面的征税的提高税收的方式，那么我想这种方式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想如果真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当然我想中国呢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分别支持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有人支持戴博先生，有人支持苏浩教授。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其理这位网友说，中国也不想想这巨额外汇储备是谁每年用几千亿的贸易逆差送给他们的，这言外之意就是支持美国的。玉玺，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共不是要削减美国的粮食进口吗？反正挨饿的不是官爷们。傅正辉，美中对抗和冷战时代不同的是呢，多了经济因素，中国在这场对抗中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美国能吗？这是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胜负呢？这明显是支持中国的。最后 Freedom is not free， 贸易战还用打吗？中国拿什么取胜？这是倾向支持美国的，什么声音都有。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首先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打贸易战的话中国是必败无疑的，但是只要中华民族拿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来，我们就可以打赢这场贸易战。
好，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先生。
哎，你好。喂，
请讲，我们听得见。
我就觉得习近平现在集权，然后集中权力之后呢，就是想要挑战这个世界的秩序，然后想要改变这个格局，想要抢这个利益蛋糕，然后美国呢就是要集中权力要对中国制裁，他们想要抑制我们强大，就搞出这个贸易战，想要从经济上制裁我们，不让我们强大。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苏教授啊和司马南还有所谓的什么胡兴斗教授都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最近人大的周少正教授呢已经成功的达到了异地类签证，所以善恶到头终有报。苏教授你好自为之。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们请两位来宾综合性的回应他们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评论。首先戴博先生。
就是有一个事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就是全的大多数的美国的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共和党的和民主党在内，他们都觉得那个特朗普那么重视这个贸易逆差问题是错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特朗普的那个零和博弈，觉得如果我跟你有逆差，就是说就是证明你肯定在利用我，这个在那个经济学主流的那个理论当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多数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决策者智库的这些专家等等，觉得互相投资的这些条件和要互动要互惠是更重要的。而且很多中国朋友觉得很纳闷，为什么特朗普要提这个贸易逆差，我就是说很多美国人也很纳闷，这个不是说没有问题，肯定是要调整的，肯定是要更公正的，可是贸易的这个逆差问题不应该是重点。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虽然代表美国利益说话，但是显然他也不完全赞同川普总统的做法。那么苏浩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听众他们的这个问题和评论好吗？
那么实际上美国如果对中国提高这个关税，那么受害的我想是中美双方的经济都会遭受损失。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可能损失会更大，但实际上美国也同样的所谓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商会实际上也向美国特朗普总统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那个慎重处理这种征税的问题，因为他也表示了美国的商业、美国的其他一些服务行业等等，包括美国的一些产业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我想对于中美两国以这种方式所谓的贸易战的方式来应对两国关系，实际上受损的都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和两国的人民。那么对于中国来看呢，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的征税，中国不得不采取直面应对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中国我们当然也会理性的和美国的当局进行正面的交涉，那么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那么来要求美国方面 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当然此外，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向回迂回的一种方式。如果真是美国市场是这么一种方式来应对中国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我们市场的转移。当然我觉得另外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确实我们现在自身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在开始提升我们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
嗯，
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过去在经济对外经济合作当中有一些负面清单，那么当然这是为了保护自身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考虑，中国呢逐渐在减少我们的负面清单，
嗯，
使我们的经济呢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对外进行融合。应该说中国这种方式才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希望每个方面呢要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来对待和中国的这种经济合作的关系。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台湾旅行法。就美中关系整体而言呢，比贸易战更可怕的是上个周末刚刚在美国生效的台湾旅行法。首先我请问戴博先生啊，您去年曾说过，把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谈判筹码，那就跟与中国断交差不多。那您现在如何看待台湾旅行法？川普他是不是要拿台湾跟中国做谈判的这个筹码呢？
台湾这个旅行法肯定对中国来讲是有挑衅性的，而且是把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问题升级啊。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旅行法没有直接的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嗯，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是只承认北京作为全的中国的唯一的代表，我们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同时的话，我们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可是我真的是美国，尤其是国会的角度，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对北京的过分的敏感的那些立场也过分的敏感，就是说台湾是我们的第十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要怎么跟台湾这个地方，不是国家是地方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官员见面，不见得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国就是通过了这个法律，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有一定的挑衅性可是我并不觉得是违背一个中国这个政策。
好的，那么我请教苏教授，中国方面如何看这个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您觉得它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吗？
台湾旅行法，
对不起，台湾旅行法，台湾旅行法，
对，这个台湾旅行法应该说使得这个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矛盾那么显著的升级。
嗯，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三个公报，那么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但是台湾旅行法呢是取消了台湾的官方人员到美国进行访问，或者相互之间的访问会进行。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中美建交公报和这个817公报里边都明确的说过，那么里面的原文规定是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那么实际上台湾旅行法呢就把这种官方关系加到里面去了，这实际上是美国违背了自己过去所对中国做出的承诺。
嗯，
这显然美国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性的，而且实际上过去的美国方一直的做法都是非常理性的来防止台湾的官方人员到美国访问，但是现在如果这个法律一旦实施，实际上确实就会打破了这种中美之间长期以来维持的一个相互默契而且稳定的这么一个基础，这确实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造成很大的这种风险，带来很大的风险。好的，
那么戴博先生，刚才呢您说过，就是中国的一个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太一致，那么刚才苏浩先生的这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您怎么回应苏浩先生呢？戴博先生，
首先那个苏教授你好，老朋友啊，我很高兴跟你
对
聊。
戴博你好
我觉得那个苏教授刚才说的是这个是美国不履行他的公报当中的一个诺言，这个说法可能是比较正确的可是这个不是完全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三个公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是同时的话他们是很多年之前 用含糊其辞，故意的用含糊其辞的很多条款而制定的。中国、美国、全世界局面还有台湾这些变化都非常大了，而且有另外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在华盛顿的一个理解，就是那个习主席他说了那个中华民族的那个伟大的那个复兴要2049年之前要完成，同时的话他说统一全祖国也是这个伟大的那个复兴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就是解释这个为那个习近平是说2049年之前肯定要统一，美国觉得是侵略台湾，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就是要表态，是要让台湾让北京知道美国还是非常重视跟台湾的关系，而且还是坚持要用一个和平的反映两岸的所有的人民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两岸问题。我说的是一部分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别的人的看法。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刚才强调了这个许多美国专家都有这样的观点，比如说呢这个我们一位华盛顿著名的智库的一位中国项目主任，他叫葛莱仪，是一位中国通，他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呢，虽然现在呢实际上呢美国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是首先中国改变了对台湾的这个态度，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断上升，所以呢美国才相应改变了这个对台湾的立场。那么苏浩教授，您怎么看戴博先生刚才的说法，以及呢许多美国专家这样的说法呢？
实际上一些美国专家所说的是因为中国改变了态度才导致美国做出回应，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事实。当然我想这个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呢，但更多的现在来看呢，是在两岸之间出现的这么一种互动，而且这个互动很遗憾的是现在出现的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消极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更多的是在于由于台湾当局，现在的蔡英文的台湾当局，因为采取一种政策向后退，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一点是过去台湾方面和中国共同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因为台湾方面改变了他的做法，那么这使得中国也大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来应对台湾方面的这种政策的变化。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由于台湾方面的单方面的这么一种态度的变化，导致两岸关系现在出现了一种倒退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台湾方面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化的这种所谓台独倾向的这种趋势。那么应该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一方面我们还是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前不久通过了这个颁布了这个31条积极的这个接纳台湾方面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接纳台湾方面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条款，但政治方面确实我们也非常强硬的来应对台湾方面的这种取向于台独的这种倾向。
好的，
那么在这点上对于美国来说，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来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能以消极的方式来挑动两岸之间更加紧张的状态。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表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现在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广东的先来接电话，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主持人呢问那个苏浩教授，我叫他苏浩同志好了。这个问这位苏伟同志呢，就是说中国会不会向美国妥协。其实中国会不会向美国妥协，我认为中国是绝不会向美国妥协，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啊。那个我还是用我们那位湖南老乡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75、1970年的时候520声明里面讲的啊，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啊，不是人民怕美帝啊，是美帝怕人民，也就是说不是中国怕美国，而是美国怕中国。其实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谢谢广东的这位黄先生。另外呢，我们一些网友的评论给大家选读一些。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请问嘉宾，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欧洲各国有没有可能跟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没有听有任何欧洲的国家就要那个模仿美国，就是有一个台湾旅行法。他们没有美国那么担心台湾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也看那个中国当局的对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的一个反应。现在我觉得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觉得他们跟中国的关系的麻烦已经足够了，不需要互相加油在那个两岸这个情况惹事儿。所以我估计，我不知道，可是我估计他们不会跟着美国走。
好的，那么苏浩教授，中国方面有这种担心吗？欧洲会不会跟美国走？
台湾问题的造成，实际上是因为中美之间在冷战期间的对抗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欧洲和中国的麻烦。
嗯，
所以性质不一样。那么我相信欧洲方面，在过去你们欧洲也没有所谓的以台湾关系法，也并没有中欧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台湾问题，所以我想现在这个状况呢，欧洲方面，实际上我们中欧之间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全面的这种合作。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欧洲方面不会像美国一样的采取这种行动。
好的，那么一位叫西元的网友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中共不是说美国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就是中共对台动武之日吗？但到了川普总统签字之后，中共又是严正抗议之类的话，根本不敢提武统出兵，中共就是纸老虎吼得凶，根本不敢动兵，军队是用来威慑和打压中国人民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国国防部呢，他强硬表达了军方的立场，警告美国不得实施台湾旅行法。环球时报更威胁说呢，要不惜以武力来警告美国，要他谨言慎行。那戴博先生，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中方的立场和决心呢？
中方的这个决心，中方的这些所有的反应是我们可以提前预测的。因为这40年来，我们这不是第一次在那个台湾问题方面有摩擦。所以中方的反应我们早就知道。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拭目以待，看那个特朗普白宫到底怎么做。到现在为止，他们通过这个台湾旅行法是有象征意义的。可是我觉得北京的反应虽然有一部分美国人是很主张让美国的舰艇、美国的将军、美国的部长级这些人经常到台湾去，有人是有这么一个立场可是同时的话，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比较懂得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历史的复杂性，我觉得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就是说北京当局的一部分的这些反应他们是会放在眼里的。
那我来请教苏教授啊，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各方面的专家都纷纷表示台湾旅行法触动了中国的底线，中国不会容忍。那苏教授，您如何评估中国的立场和决心呢？
我想有一个前车之鉴，是在1996年，当时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领导人李登辉，那么到了美国去访问去。那么中国大陆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乃至于导致中美之间在台湾海峡之外出现了这个直接的军事上的对峙，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严重的这种可能出现冲突的这种可能，所以当时的状况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是过去的前车之鉴。那么我想，如果这个台湾旅行法得到了所谓的类似的实施的话，我想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再出现。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和2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的综合能力，以及中国在整个国际上的地位，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大不一样了。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一定会导致不单是两岸之间，乃至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这个安全和平的稳定会遭到巨大的破坏。我想这一点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吧。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不太赞成这个吴教授的观点。吴教授说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话，中国受到的伤害最大。但是显然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大豆60%出口到中国，但是中国进口的，但中国进口大豆的12%，美国的芯片1/4出口到中国，但是占到国芯片进口量的3.8%，所以说呢，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台湾摆在台湾面前呢，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和平统一，第二条路是武力统一，是吧？戴博先生，我想请教他一下。如果中国实行武力统一的话， 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干涉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有多大？
好的，这是很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请戴博先生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然后请戴博先生回应您的问题吧。江苏的赵女士，江苏赵女士，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不懂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首先我觉得那个中国那方面的教授呢，他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大前提的问题，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也就是台湾的那个说法，好像现在有不同的观点，台湾的一个观点，还有大陆的一个观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双方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辩论说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才能够清楚，不能够在观点大前提不明确的情况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谢谢。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好的。
对不起啊，江苏李先生，我们今天线路很忙。啊，我们的时间呢，每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时间都很有限。刚才河北的李先生提出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许多中国人我相信非常关注。啊，他问戴博先生，如果中国现在开始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出兵吗？
首先我要讲清楚，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是我自己的分析，我并不是代表美国的，
是的，
我也
您的个人观点。
现在虽然我是在是我个人观点，所以这个不是美国的立场。我觉得如果那个中国大陆就是动用他的那个军事力量，要所谓的统一，我们觉得是侵略台湾，美国会怎么做？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啊，这个都在于。那个时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台湾先有什么很过分的挑衅性的一个措施的话，那美国不见得会保护他，因为我们觉得不应该是台湾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打战，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国防部决定的。可是如果是中国就是先动手如果没有什么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新的理由的话，那我估计美国是会保护台湾的。
好的。
可是这都在于事情怎么发生的每一个步骤就是所谓在时况的那个我们说的英文是 real time， 就是一个时刻事情怎么发展，我们才会做出我们的决定。
好的，那么苏先生，您怎么评估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如何看待美国的决心呢？
某种程度上，戴博我的老朋友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哈。因为现在中国来说呢，我们当然把和平统一作为我们的这首先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方式，这要看台湾方面怎么来做。当然某种程度上可能在美国背后怎么会影响到台湾，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变量。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两岸之间的互动还是中国大陆方面需要积极推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前不久出台了这个31项的惠台的政策，而且实际上中国方面也自身的经济发展，那么也更加使中国更加的自信。那么台湾在经济上，在社会文化上，实际上和中国之间大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程度非常密切的，而且某种相当程度上，台湾方面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和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正常的经贸关系，那么从中他们获得很大的利益有关系。所以只要正常的这么一种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整体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中国自身的这么一个强大，应该说两岸之间的关系最终会有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来得到解决。
好的，
所以我想台湾方面美国方面更多的应该是让两岸之间自己的人民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干预这种中国的这种事务。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台湾旅行法。戴博先生，您认为美国将如何实施这个台湾旅行法？美国智库有人建议呢，说要川普和蔡英文近期就会面，也有人建议要安排台湾高层官员到美国来会晤美国外交国防方面的官员。那您认为美国会不会轻易的实施台湾这个旅行法？如何拿捏它这个实施程度呢？
当然有像特朗普这么一个总统，我们都是很难以预测他会怎么做，他的每一天的行为都是让我们有所吃惊的。 啊，可是我觉得多数的这些美国的智库的探学家，还有那个美国政府之内的，啊，我希望他们会同意特朗普跟蔡英文见面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嗯，
没有任何必要的，而且那个肯定是一个危险的赌咒啊，除了让那个北京愤怒之外，嗯，没有什么理由啊，他们两个见面啊，可是我觉得像部长级啊、副部长级，还有那个国防部的某一些级别的啊，这些人啊，就是见面的那些机会会稍微多了一点点啊，可是我希望，我也估计不会像你说的很轻易的实施这个台湾旅行法，好像台湾是加拿大一样的似的，我估计不会。
好的，您估计不会，可是目前实际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个美国和台湾官员互访的这样一个情况。美国国务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浩 Alex Wong， 他正在台湾访问，而台湾的高雄市长陈菊呢目前也正在美国活动。我请问啊，戴博先生，这些互访您觉得是台湾关系法生效以后的一个新情况吗？这会激怒中国吗？戴博先生。
台湾旅行法啊，不是台湾关系法，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起，我老是口误啊。台湾旅行法，对不起，
肯定要说得清楚。
好的
啊，那个国务院说这个助理副国务卿的啊，就是去台湾是早就安排的。
嗯
啊，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说的。他这个级别的美国官员去台湾，也不是一个新的事儿。所以他这次去。我们要看那个最后的后果。
嗯，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最担心的是，如果美国不小心的话，如果美国就是为了惹事儿，或者是为了他我们的那个国内政治的一些必要，就是轻易的派太多的美国官员到台湾去，或者欢迎太多的台湾官员到美国来的话，最后吃亏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大陆人，
是台湾人。
是台湾人，
是吗？
我就是怕我们现在不是以一个中国政策为筹码的，我们是不是把台湾人民自己的利益当筹码玩着呢？我怕的是这些。
好，我来请教苏教授，那么中国方面如何看待刚才我提到的台湾和美国官员现在的这个互访活动？您觉得这是踩红线的举动吗？
应该说，美国特朗普总统是一位执行力比较强的人。就他有些时候是说到会做到，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大陆不得不要做出一个应对和防范，而且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事态的话，中国确实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来应对。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台湾和这个美国过去也有过这种先例的这么一种互动的方式，那目前来看这种方式呢还没有，就是可以说不能说是就实施了台湾关系这个旅行法，但是确实我们需要警惕是下一步。我是确实担心美国方面，由于特朗普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的这个战略是明确的，所以他确实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包括实施他的台湾旅行法。所以正因为这样，这可能会导致两岸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状态，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嗯，
所以我想戴博先生刚才所谈的那一点，确实我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这实际上对台湾本身也不利，那么对两岸之间关系、对中美关系都是严重的不利。
好的，
这样的做法我想美国方面应该要谨慎。
好，我最后呢，时间只剩下我能念一个网评了。 Alex 廖，历史上老大之争，老大老二之争呢，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美国恶华主要是出于对老二的压制，与意识形态无关。不论是谁执政，中美未来多是荆棘，美国战术上会更痴迷其联盟的优势，在多领域对华制走。对不起啊，时间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戴博先生和苏浩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专访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第一个六四历史课程的华裔女教授何小晴，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